好，我们感谢主哈。然后，那今天是主日，又是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主的日子哈。虽然今天因为调休的缘故哈，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办法来现场，但是我们也相信主悦纳我们在他面前的敬拜。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17:3，我们一起来读。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我们主日聚会不是一个宗教习惯，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是来认识上帝，而且认识上帝和什么有关系呢？和生命有关系，和永生有关系。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基督为王系列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10讲，我们要讲的主题呢叫做生命在他里面。那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好，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要来认识你，我们要认识我们独一的真神，我们要知道在我们里面有永生，而且我们要知道永生在我们里面是什么意思。我们特别求主你的圣灵开启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属天的真理。因为如果圣灵不做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明白圣经。但是只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那天上来的真理就能化到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滋润。我们特别求主你的圣灵就祝福我们，也特别求你的圣灵来高抹我们的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你的百姓都得益处，都得造就。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看直播的，还是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我们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啊，你说过凡是学习你话语的人都是有福的。我们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将我们分别为圣。不管我们今天所讲的道，我们所用到的设备，都求主你分别为圣，为你至圣的道来服务。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分享基督为王10讲。好，我们讲生命在他里面。那么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好这个经文。好，我们读约翰福音1:1-4，还有14节。好，那我们就在我们的 PPT 上面，我们大家呢，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好，我们看到这个是约翰福音1章的经文，我们之前一直在讲，我们看到太初有道，就我们看到基督他就是神，然后我们看到道与神同在，跟我们讲了三位一体的宝贵的真理，然后还讲到说那这道就是神。然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重点呢，就是就要去看说生命在他里头。我们之前也讲了，我们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就讲我们主基督是造物主，上帝是造物主。那这位创造万有的主，那他作为造物主，我们对他的认识应该有哪些，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那么我们今天的焦点呢，就放在什么呢？就放在第4节的经文，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好，其实看到这节经文，他就讲到什么了？讲到生命了。所以弟兄姊妹，其实讲到生命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其实生命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对吧？生命跟我们每个人都很有关系。但是生命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很重要的课题。那么我们去看到在圣经当中给我们什么呢？给我们最高的也是最重要的答案，使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才明白说，哦，原来生命是什么。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讲到说，生命在水里面啊，在基督里面。所以这生命就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光。所以这些你看到圣经里面讲的是人永远总结不出来的道理，对吧？人永远不会这样去说，但是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要好好去看一看 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节经文讲到说生命在它里面告诉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关于上帝的真理，然后这里面讲到说生命在它里面的时候，我们还要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说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说生命和死亡有什么关系。生命我们基督徒还很看重有两个重要的观念，一个叫重生的观念，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呀，永生。我们说生命和重生和永生又有什么关系？我现在重生了吗？我有永生吗？那么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然后我们还要去看说，当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赞叹，我们忍不住想赞美上帝。我们说我们要有生命的凯歌，那我们说这个生命的凯歌应该怎样去奏响呢？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分享的这个第一个题目的就是生命之主。好，生命之主。其实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讲到说生命在它里头的时候，其实它就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什么重要的东西？就是如果你要认识生命，你不能离开认识上帝，同意吧？你认识了上帝，你才能明白生命是什么。所以关于讲到生命是什么的时候，其实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社会学家还有那些哲学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其实大家莫衷一是。甚至我们说我们去看到有一些很权威的这个解答说什么呢，说关于生命是什么，我们要诚实的说现在我们没有共识，就是大家没有一个共同的答案。我们说共识在哪里你知道吗？共识在圣经里。你去看圣经，你才会去晓得说生命是什么。包括像我们很多基督徒，有些基督徒去看过一些神学书籍，知道我们有一个叫做小药理问答，有一个这个西敏信条的小药理问答。第一问你知道问的是什么？第一问就问的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我们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其实如果你对生命没有认识，你怎么去过好你的人生呢？对吧？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说我这个生活过得我很不满意，或者我这个生活过得我总觉得空落落，我觉得很难受。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对生命是什么我们认识不清楚。但我们今天在这里首先要跟大家讲的什么呢？我们说讲生命之主。你先不要一下子就把焦点放在生命上面，你要先放在谁身上呀？放在上帝身上。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位上帝，我们越认识我们这位上帝，我们就越知道生命是什么。所以讲到生命之主，我们就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要去看。因为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么我们先不讲人，我们先讲神。我们说从这节经文你要认识关于上帝的真理，我说有几个方面，其实也很多，我们今天先讲一点点。第一个，我说你要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就在这里的话，你会看到这是使徒保罗讲说我们怎么样子呢？我们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怎么改变呢？我们离弃偶像，离弃偶像我们服侍谁呢？我们服侍上帝。服侍怎么样的上帝呢？他就特别强调了一点，什么呀？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四节那里一上来就讲说生命在谁里面啊？在他里面，就是上帝是有生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把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的上帝和哲学家他们自己总结思考或者推理出来的哲学家的上帝区别开了。其实哲学家喜欢讲上帝，他们也会用上帝这个词，但是在他们的观念当中，上帝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上帝或者被称为绝对精神、绝对理性，或者是宇宙规律。但是他们一般不会说，当你说这个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他是有生命的，他像我们一样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是上帝吗？他就觉得不可理解。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的上帝是不是又真又活的呀？从起初到末后，他都启示我们，告诉我们说他是又真又活的。圣经第一句话说，起初什么？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当中，我们的上帝就开始跟我们的列祖去说话，听我们列祖的祷告，指示我们该如何去生活，对吧？ 然后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中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而且他的又真又活就是他里面充满了生命，他是生命的本体，他是生命的源头。你要看到这里，他还不是说仅仅有生命这么简单，生命是从他这里开始的。阿们吧。你再去思想这些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个人越靠近上帝，这个人的生命力就会越衰弱还是会越强？
越强，
一定会越强。所以你就明白我们经常鼓励弟兄姊妹说，你们要去祷告，我们要去读经，我们要去亲近上帝，不是给大家增加负担，而是让什么？让大家的生命力更强。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圣经里面曾经有一个伟人，我们之前讲勇士系列的时候我们讲过以利沙，对吧？以利沙这个人其实是非常亲近上帝的，然后他的师父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跟上帝所求的是愿感动以利亚的灵，怎么样子啊？加倍的感动。所以以利亚曾经让一个孩子复活，以利沙也让一个孩子复活，但是你说这个没有加倍，你知道上帝很奇妙，上帝怎么让他加倍呢？就是以利沙已经死了，埋到坟墓里了，结果有一次呢，一群人死了，家里死的人要把这些人去送葬，送葬的路上结果摩押人来进犯这个以色列人，这些人一看到人家这个敌军来了就吓坏了，就把尸体，他们也慌了，就把那个尸体一扔抛到以利沙的坟里去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那个尸体碰到以利沙的骸骨，他活过来了，弟兄姊妹。所以这表明什么？你说这个就是神话故事，这就表明那亲近上帝的人他的生命是多么的强。他在这个世界里面已经死了，但是他在上帝面前死了没有啊？没有。所以靠近他骸骨的人都活过来。当然这里面也有预表，你知道预表什么？预表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我们这些传道的人，可能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比如说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们的讲道的录像，我们讲福音的文章还在这个世界里面，碰到的人怎么样子就活了，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要看见这些，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再讲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我们的读圣经和祷告不是一种宗教形式，说哎呀我们是基督徒，如果不读经不祷告我们还像样子吗？我们有时候就会这样说，对吧？我们说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最近工作太忙了，读经少，哎呀祷告也少，哎呀太亏欠主了，太亏欠主了。其实我希望大家你要明白一个事情，明白什么事情？我们这些基督徒读经祷告不是一个宗教仪式，我们读经祷告是跟又真又活的上帝干什么呀？交谈。你是在跟上帝谈天说地，你在跟上帝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第一句怎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跟你爸爸说话怎么说？你就会跟你爸爸来回说，对吧？爸爸我今天有些开心的事我告诉你是什么，然后你爸爸就会回应你，对吧？然后你跟爸爸说今天我有些事情我不太开心，然后爸爸就会安慰你，对吧？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上帝把圣经赐给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他怎么样子啊？他向我们说话。然后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在听。上帝会不会像我们听别人说话的时候拿个手机说你说吧，你说好，你说我不影响我的，不影响我的，我可以一边看手机一边听你说话。我们人是有这个软弱，上帝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所以每当你祷告的时候，上帝都是侧耳而听，上帝是专心聆听，听见你说话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什么呀？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不是绝对理性，他不是虚构的概念，他不是抽象的理念，不是抽象的规律，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这节经文说生命在他里面，我们的上帝是真神，是活神，我们所侍奉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所亲近的是可以跟我们说话也听我们说话，然后借着宇宙万物，特别借着这本圣经，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的上帝。阿们吧。所以你要去常常去读圣经，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跟主祷告，主啊求你让我知道你向我要说什么，对吧？主啊我向你祷告了，你听了我祷告，你一定会回应我。你怎么回应我呢？上帝可以借着圣经来回应我，还可以借着什么？借着宇宙万物来回应我。阿们吧。我今天很忧愁，我很担心，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 我们很担心，我担心，哎呀，不知道接下来的经济收入会如何。然后上帝可能回应你，用什么呢？用一只小麻雀来回应。当你走在路上，那个麻雀冲着你叽叽一叫，然后圣灵就感动你。上帝说，你看这个麻雀也不种也不收，我尚且养活它，你比麻雀贵重多了，我岂不养活你吗？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所以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首先要看到，其次我们再来看，我们说我们还要第二个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生命在他里面的时候，我说你要知道他是生命之主。我们再来读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5:26，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所以首先我希望大家知道，当我们讲到说我们的上帝是生命之主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要去晓得说，上帝的生命从哪里来？上帝的生命从哪里来？他自己就有的，他是自有拥有的。阿们吧。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我们的生命从神来的，这就不一样了。你一定要知道哈。所以上帝并不是说他原来没生命又通过什么赋予他生命，没有。你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讲的非常清楚，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也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所以上帝的生命，你先明白，上帝的生命是超过一切受造物的生命。阿们吧。我们这些是有生命的受造物，但是上帝的生命不是跟我们的生命相像而已，上帝的生命是超越所有受造物的生命。你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的上帝是超越万有的，我们上帝的生命是自存的，我们上帝的生命是至高的。阿们吧。所以你要再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仅仅说，哎，我觉得我们人的生命是怎么样子，所以我就认为神的生命也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可以借着这些去思考关于上帝的生命，但你一定知道一件事情，就像我们之前讲上帝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上帝在所有的属性上面都是超越的。阿们吧。你不能把上帝仅仅想象成人，想象成受造物。那我们其实你这样想的时候正好反了，我们是反映上帝的形象，而不是上帝反映我们的形象。阿们吧。他是源头，我们是从他那里受造的。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你首先要明白，我们说上帝的生命是超越万有的，上帝的生命是自存的，上帝的生命是至高的。所以这就是神的生命。所以我们能不能把上帝的生命讲清楚？能不能把上帝的生命讲完备？对不起，我们讲不完备，因为上帝是无限的，他是无限的高过我们。我们对上帝的理解太有限，我们对上帝的理解真的是在海边捡到的一个小贝壳而已，而上帝的生命是无穷无限的大海，丰富无比。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而且我们讲到说上帝的生命他是生命之主的时候，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生命在他里面的时候，我还盼望大家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谁能赐予生命？唯独上帝能够赐予生命，唯独上帝能够赐予生命。如果大家关心最近的新闻，因为全世界都在热炒，对吧？ AI 对吧，人工智能，然后说哇，那个这边又做出一个机器人太牛了，那边又搞出一个机器人太牛了，然后什么 ChatGPT， 然后你问他什么问题他给你回答，然后甚至你以前编程序是要程序员码农要在那儿猛写猛写的，然后他也能帮你写，然后我们说哇，这个太厉害了，哎呀，那些机器人很厉害。但你注意哈，就算是我们现在最最最顶尖的 AI 机器人，他有没有生命？没有，他顶多叫做仿生机器人。阿们吧。人这么聪明，但是我们要承认连最简单的生命我们也制造不出来，同意不同意？我们能不能造一个单细胞生命？如果人能够通过人工的方式把无机物合成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有机物，我跟你讲，你不是得诺贝尔奖的问题，你可以单独设一个奖，诺贝尔奖都不能给你了，就是你远远超过它了。从人类的亚当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的结束，我都告诉你一个真相，就是人是不可能创造生命的。谁能创造生命？只有上帝，你知道吗？生命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创造和制造的区别，对吧？制造是用现有的材料去制造，创造是什么呢？ 从无造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要知道生命都是创造的，谁创造的呢？只有上帝创造，只有上帝能创造生命。所以你再去思想这些时候，你会恐惧战惊的，你会站立的。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每一个生命都是神迹，每一个生命都是神迹，而且每一个生命都是无法复刻的神迹。有两点我不同意，你忘了吗？之前有克隆技术，我跟你讲，克隆技术不叫创造生命，它是拿了一个现有的生命的身体细胞，然后做了一些生物化学的这个过程。但是其实即便他做了前期的工作，他到后面你知道他要干什么吗？他要把这个弄出来的这个胚胎细胞要放回到羊的母体当中，就克隆羊，要放到羊的子宫里面去，然后让羊把它给孕育出来。不存在的，包括所谓的什么试管婴儿，你以为真的是在试管里面长出来的孩子吗？不是，他只不过是把人的精子和人的卵子拿出来，然后让他们结合，还其实这个精子卵子成为一个人，那个得生命的过程根本不是人做的，同意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再讲，很多人说，哎呀，你们现在讲还相信圣经，还相信创造论，我觉得你们太傲了，你们基督徒太狂妄了，这个这么不可信的东西你们还相信？我说胡扯八道，你们才比我们信心大，你们是对那些毫无理由毫无根据的进化论信的实打实。我告诉你，你出去见到的每一个生命都是神迹，因为人到现在已经这么聪明了，你把全天下所有的科学家所有的科学设备全部集中起来，你连一个单细胞生命你都创造不出来，对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说我们每天都活在神迹当中，因为我看见那只麻雀是神迹，你知道吗？因为那个生命是上帝造的。然后我在我们家里面发现了一只小蚂蚁，那个蚂蚁的生命是谁给他？上帝给他的，人做不了的。人可以做一个仿生机器人，像蚂蚁一样的机器人让他到处跑，但是连我们自己都知道他没生命，对吧？他不可能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包括跟我们这个福音的关系也是如此，唯有上帝能够创造生命。所以我们这些人基督徒又被称为什么人呢？又被称为新造的人，阿们吧。因为上帝在我们里面创造了一个新生命，这个事只有上帝能做。所以你要得救一定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定要有上帝的新创造，上帝创造的一个新生命放在你里面，这件事情只有上帝能做。当你说我要信耶稣的时候，就是那个新造的生命在你里面了，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弟兄姊妹。所以你再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大大的惊讶，你要大大的感恩。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看见的神迹真的是多得不得了。我们再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大卫在诗篇十九篇那里讲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这个话说错了没有？一点都没说错。你看见太阳那是神迹，因为太阳是什么时候造的呀？六日造天地的时候上帝造的。晚上你出来看见月亮那是神迹，因为那是上帝六日造天地的时候造的。然后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看见的活物多不多啊？多啊。你看见的小猫小狗，别人看见就说，哎呀，这个狗好可爱，那个猫好精灵。你要看见的是什么？这是神迹，它成为有生命的，是上帝赋予它生命的。这个世界上面现在 AI 在发展100年1000年，它也没有办法创造生命，阿们吧。所以我们真的是活在神迹当中的。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说我信这位造天创地的上帝是合情合理的信仰，阿们吧。我不信他，我才是硬着心，才是不合理的。所以你们不合理的信到死，我这个合理的我坚持到底。所以说实话，我是理所当然，不表明我比你们强多少，你们比我强啊，你们对不合理的东西坚持到底啊，坚持到死都不放弃，我要坚持合理的，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然后我们再去看 当我们讲到说我们的上帝是生命之主的时候，我还想让大家知道，就是在圣经当中经常称我们的上帝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呢？称他为永生的耶和华，永生神。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21章33节，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21章33节，我们一起来读。
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
弟兄姊妹，你知道这节经文，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把上帝称为永生上帝的经文，就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21章。创世纪第21章，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创世纪第21章就是亚伯拉罕那个应许之子叫什么以撒出生的那一章，就那一章就开始就记载。因为上帝在前一年来找亚伯拉罕，来告诉撒拉说要凭着应许你们要生一个儿子，然后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心里喜笑，但是也觉得这事儿可能吗？撒拉觉得说这事儿不可能，我都几十岁。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其实撒拉生以撒的时候至少87岁，87岁高龄啊，丁总，我们现在坐在这儿还没有87岁的人哦，对吧？他要87岁的时候生以撒，所以虽然萨拉这个人漂亮的不得了，80多岁还被人抢到王宫里面去做王后，觉得美的不年轻女子都没法跟他比，但是他自己也知道，说我绝经几十年了，怎么可能生孩子呢？但是上帝，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结果到了第二年，就是亚伯拉罕整整100岁的时候，以撒就出生了。那么以撒出生以后，我们会看到其实亚伯拉罕敬拜上帝，当然后面还有把以斯玛利赶走那个事情啊等等之类，那都在这一章发生。然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这里他对上帝的称呼又增加了一个对上帝的认识，他说你是永生上帝。什么意思？就是讲我们的上帝，讲到他是永生上帝的时候，强调上帝的生命是怎么样子啊？我们说强调上帝的生命是永不衰残的，是永恒的，是永远荣耀的。阿们吧。上帝的生命不会像我们有生命低落的时候，上帝有没有低落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感受到，我们说20岁之前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累，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对吧？我原来上大学的时候啊，就算连熬3个通宵，只要给我睡一晚觉，我起来龙精虎猛，好像没发生过一样。现在不行了，别说熬3个通宵，我熬多5个小时，我得歇半个月才歇了过来。我觉得我的生命力在下降。所以永生上帝有没有生命力下降这个问题？没有，他的生命是永远不朽坏的，他的生命是永恒的，他的生命的荣耀是永远不衰减一分一毫的。他的生命不是说我们说有的时候哎呀太大了太大了，衰减那么1/1看不出来的，不是。上帝的生命是一点都不会衰减的。就我们做一个对比你就知道，我们现在的太阳一直向我们发光，但是你用科学去探测的话，其实太阳的能量它在减少。为什么呢？因为它毕竟是个太阳，是造物主还是受造物啊？它是受造物，所以它确实会衰减。上帝会不会衰减？上帝别说1/1、1000万分之1、1/1的衰减都不可能，它永远是生命的主。他的生命永远是永不衰残的，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还盼望大家去明白，当亚伯拉罕讲到我们的上帝他是永生上帝的时候，特别对比上帝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对生命的认识，对生命什么认识？生真正的生命一定要胜过死亡。阿们吧。暂时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一般人的观念正好反过来，我们一般人你看现在很多人说有生就有死啦，是吧？怎么可能有活的人不死呢？其实我们的潜台词是什么？是生大还是死大？我们的潜台词是死比生更厉害。但是你去看上帝，生命是绝对胜过死亡的。所以在撒拉上帝跟他说你明年要生一个孩子的时候，撒拉的反应是什么？我这身体是如同必死的身体，就是我不可能生孩子了，你知道吗？我的身体像一个石头一样，怎么可能我80多岁的老人家还生孩子？你说开玩笑？关键是我绝经都绝了几十年了，怎么可能？你上帝，你有点生理学知识好不好？对吧？你怎么会这样想呢？但是在上帝来讲，没有难成的事。上帝的生命的指头一碰我们，那个生命的能力就怎么样子啊？胜过死亡了，胜过衰残了， 胜过罪恶了，阿们吧。你真的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生命是一定胜过死亡的，生命是一定胜过衰老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盼望的生命难道仅仅是一直活着吗？不是的。你再去看这一点就明白，有些影视作品讲到说的人的永生和我们灵魂深处真正盼望的永生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那些说哎呀，谷歌的科学家做了什么研究，人就快能永生了，顶多是让人一直存在，但是一直存在就叫永生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很有可能你走到你们家楼下，你捡起一块石头，可能那块石头是上帝六日造天地的时候造出来的哦。历史比你长不？比你长。当你死了离开这个世界以后，那块石头还在。历史比你长不？长。但这个叫生命吗？这个不叫生命，它只是存在。甚至我们讲说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人仅仅是活过存在过，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生命，因为他跟上帝没关系。你跟上帝有关系，你得着从上帝那里来的生命，这个生命一定要胜过死亡，一定要胜过衰残，一定要胜过罪恶，这个才叫生命。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跟世人真的不一样，因为我们体尝过胜过罪恶的生命。阿们吧。而且不是说一时一会儿，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称义以后，我们不在罪的权势之下，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对吧？所以你再去看上帝，所以我们说永生神，我们的上帝曾犯过罪吗？我们的上帝曾经衰老过吗？我们的上帝曾经灰心过吗？情绪低落过吗？都没有。我们的上帝曾经后悔造人，那是表达上帝对我们人堕落以后他那种深深的伤痛，他不愿意我们沉沦，他不愿意我们被罪所抓住，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说我太低落了，你们先不要管我，让我哭回去哭三天再说，没这回事啊。弟兄姊妹，他的生命是永远胜过死亡的，他的生命是永远胜过罪恶，他的生命永远胜过衰残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甚至以利沙这个仆人是亲近上帝的仆人，他死了以后他的骸骨还有这样的能力，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你就知道那个生命的力量大还是死亡的力量大。生命的力量大。所以主耶稣让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主耶稣有没有忙得汗流满面在那儿绕来绕去搞来搞去说拉撒路你活过来吧，有没有搞这个？没有。主耶稣到拉撒路的坟前面，让人把那个坟的石头挪开，把这个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的拉撒路露出来，然后就喊一句说拉撒路出来，然后怎么样子啊，拉撒路就出来了。阿们吧。雅鲁的女儿死了，主耶稣基督按手在她身上说这闺女不是死了，她是睡了，起来，她就起来了。阿们吧。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你知道是怎么样子吗？到了时候上帝说你们要起来，然后我们就都起来了，是吧？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因为生命是一定胜过死亡，生命一定胜过衰残，生命一定胜过罪恶，你要知道。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每当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去敬拜上帝，每当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和家人一起去敬拜上帝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不是上帝加给你的负担，这不是上帝给你的重恶，这是上帝给你极大的荣耀。阿们吧。能够敬拜永生上帝是我们的荣耀。这世界里面你看到的那些君王大臣看着他威风凛凛，但是他转眼就过去了，对吧？唯有我们的上帝是永生上帝。所以讲到这里，那大家可能不少人都看过那个故事，就讲的在欧洲曾经很伟大的那个君王，其实圣经里也预言过他的，就是那个亚历山大大帝。因为在但以理书里面预言说有一个从希腊来的王厉害的不得了，征服天下，讲的就是他。那么亚历山大大帝是真的是天才，二十几岁的时候已经纵横欧亚大陆，到打到非洲，强的不得了。但是他死的也早，他死的时候不是据说就是亚历山大大帝死的时候就要求这个他的下属要在他的棺材两边开两个洞，开两个洞干什么呢？把他的两只手伸出来。为什么把两只手伸出来？就是亚历山大很感慨，所以你知道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一个人，绝对是一个伟人，了不起。他说什么意思？我纵横天下，但是到我死的时候我两手空空，我也仅仅如此而已，对吧？亚历山大一死，他的那个庞大的希腊帝国 然后就四分五裂了。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上帝是永生上帝，所以我们只有我们有资格敬拜这位永生上帝。你要何等的感恩，你要何等的荣耀。所以当我在家里面打开圣经，跟我的家人一起说，来，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当我们拿起一首赞美诗说，来，我们来赞美我们上帝的时候，那是天地都要为之动容，都要色变的事情。你知道吗？是这个世界上面任何伟大的事情不能相比的，因为这个时候我在敬拜我们的永生上帝。当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不管我们的教会是大是小，都是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最荣耀的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包括我们现在在这里讲道，我们也不是说现在不是敬拜，我们讲道的时候是以讲道的方式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你们是以听道的方式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耶和华永生上帝配得我们一切的荣耀颂赞和赞美，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再讲第二点，就是我们讲，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他是永生上帝，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生命之主，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的时候，好，我们再回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很重要的问题？生命的奥秘。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说，其实关于生命是什么，有很多的物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生物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我原来对物理很感兴趣，你知道现在大家很热门的一个物理，就大家喜欢讲量子力学，对吧？你知道量子力学有个奠基人叫什么？叫薛定谔，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叫薛定谔的猫，说那只猫进了黑盒子，反正黑猫进去出来可能是白猫，可能是黑猫。其实薛定谔是用这个比喻来讲，其实它真意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漫天飞的这个乱讲这个量子力学。他写过一本书叫什么呢？叫《生命是什么》，就是这么伟大的物理学家，他最感兴趣的是说生命是什么。他其实那本书也得不出答案来，他在那本书里面讲，他说生命就是从无序中产生的有序，厉害不厉害？厉害啊，果然是世界最顶尖的物理学家，但是依然不能讲清楚说生命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讲，诚实的讲，我们的物理学家、我们的生物学家、我们的哲学家、我们的思想家、我们的社会学家，大家都承认在生命是什么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共识，我们没有办法现在有一个明确的最清晰的大家都认同的答案。但是我们说在圣经当中有答案。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关于生命是什么，关于生命的奥秘跟我有关系没有？关系大不大？真的很大，因为我们里面就有生命。结果我天天跟生命在一起，我不知道生命是什么。你对生命没有办法正确理解的时候，怪不得你的生活过得乱七八糟，怪不得因为你对生命理解不清楚的时候，你会出卖宝贵的生命去得廉价的东西。主耶稣有没有讲过这个话？讲过。主耶稣说，人若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基督徒聪明的地方就在于此，你被圣经、被上帝的话语、被圣灵的启示所感动的时候，你开始明白关于生命的一些真理。这个时候你不再做那个愚昧的人，中了魔鬼的诡计，把最宝贵的去换那些不宝贵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去看看生命的奥秘。那讲到生命的奥秘的时候，我说我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去讲，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全部就讲完，我们就聚焦在主给我们的经文上面，我们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一看。那我们说讲到关于生命的奥秘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生命是什么。我们先把经文我们再读一下，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一章四节，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再来读。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我们再读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看这两节经文，那这两节经文其实它给我们很重要的思考，就是关于生命是什么。我们有时候说生命是 DNA， 我们说生命是这个，生命是那个，然后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最准确无误的答案，圣经是无谬无误的，也是最深刻的。他说什么？生命在水里头啊，在基督里头。然后约翰一书五章这里讲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生命。 这是任何的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永远也不会跟你说的话，只有圣经讲出来。所以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宝贵的真理，我们去从这两节经文去总结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八个字。我们说什么？我们说离开基督没有生命。跟我一起说一遍好吗？
离开基督没有生命。
所以如果你没有基督，你还没生命。说梁弟兄怎么可以这样去说人家没生命？你注意圣经上真的这样去说的。以弗所书第二章一上来就讲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使你们干什么？活过来。你看圣经里面讲的其实真的是这样的，说其实你们原来虽然你活蹦乱跳的，但是其实那个本质性的生命你没有，就是你跟上帝没关系，所以你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谁让你活过来？耶稣基督。阿们吧。我们的上帝基督就是神，他就是生命之主，他能够把生命赐予我们，他是赐生命的主，他是永生上帝，所以他给我的生命还一定是永生。阿们吧。所以你再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会晓得说我们是何等蒙福，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得了生命。原来我们的生命并不是天然的在每个人里面都有，然后耶稣基督来了把我们里面天然就有的生命挖掘出来，不是。耶稣基督来是干什么？是把我们没有的生命赐给我们。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和世界所有宗教的本质区别。你再去想世界上面的宗教是不是在你里面挖？世界的宗教就是要挖掘你里面那个被隐藏的你的潜力或者你的生命，给你挖出来，然后让你的生命发光，这就已经是世界上宗教的顶尖的水平了，对吧？所以宗教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坏的，不是，他们只是被蒙蔽，但是他比没宗教的人好太多了。他强调这些，所以你去看印度人和中国人真的大不相同，因为印度是被称为这个宗教博物馆啊，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多得不得了，所以印度人的生活态度跟我们是很不一样。所以我们中国人拼死拼活累成狗，印度人觉得干嘛要这样子？其实有些方面是我们比他们差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把自己当机器，他们把自己当人，他们是很希望把我生命的潜力给挖出来，对吧？但仅此而已。基督教讲的是什么？基督教讲的说你里面没有，你要等着耶稣基督来赐予。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怎么样子啊？就没有生命。这是石破天惊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有没有生命？我觉得你对圣经理解太肤浅，你肯定没有。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我这杯水就是生命水，这杯生命水很多人讲不清楚这个水的好处在哪里，但是只要喝下去，这杯水怎么样子啊？就进到我里面了，就不能分开了。喝下去就是什么？就是信。我信了耶稣了，所以我有了神的儿子。良人属我怎么样子？我也属他。我对他的认识总是不够的，他对我的认识呢，总是完全的。阿们吧。你要看见这些。所以离开基督没有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讲，我们说你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完全全新的发现。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所以你看，这是主耶稣再强调说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这个盗贼指什么呢？它有很广的意涵。这个盗贼可以指世界，这个盗贼也可以指罪，这个盗贼也指我们人自己一切的努力。我们一切的努力是在偷窃自己还是在建造自己？你说梁弟兄，不能说我们是在偷窃自己啊！我觉得我的努力都是有价值的，有价值。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离开基督，你拼命的时候，你一直在透支生命，对不对？同意不同意？你一直在透支生命，唯有你在基督里的努力是让你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得的更丰盛。这是不一样的。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什么是生命？ 如果我们结合这么多的经文，结合整个圣经去看的话，我们说生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说与神联合就是生命，与神相敌就是死亡，对不对？因为我们之前讲了，说上帝是生命之主，所以生命在水里面啊，在上帝里面。所以当你跟上帝亲近的时候，你当然得生命；当你跟上帝相敌对的时候，当你拒绝上帝的时候，你得的是什么？叫非生命，其实就是死。阿们吧。我们以前跟大家去讲过，你再注意，我们之前讲到时候跟大家说过，当上帝造了亚当的时候，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亚当的身体，然后上帝在亚当的鼻孔里面干什么？吹了一口生气，然后亚当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你知道亚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说亚当这个名字的意思有两个重要的意思。第一，亚当就是人的意思，亚当就是人的意思，所以亚当，亚当其实就说他是人。然后亚当这个名字的第二个重要的意涵你知道是什么吗？就跟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有重大的关系。第二个重要的意涵，亚当就是生命的意思。所以当亚当上帝提醒他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就什么，就必定死。什么意思？如果你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就不再是亚当了，你是死人了。你说死人怎么就不叫亚当？亚当是什么意思啊？是生命的意思。你吃了以后你就是死了，你就是死的代表。所以凡是在亚当里面生的都生在死的权下，所以凡是亚当的后裔一定会死。其实死就不是人，你明白吗？生命和人是划等号的，你明不明白？所以罪人和生命它是不相容的。你真的再去看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认识。所以当上帝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堕落了以后，上帝在呼唤人呐、啊，你在哪里的时候，其实他在找什么？他不是在找说上帝找不着亚当了，说亚当你给我捉迷藏我找不着你了，不是。上帝其实在呼唤什么？在呼唤生命，说生命在哪里。我原来造了两个最高级的生命，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生命，结果现在在伊甸园里面没有了。我造的伊甸园本来是生机勃勃的，现在我最高级的受造物变成了什么呀？变成了死人。亚当死不是说你心脏停止跳动才叫死，是你跟上帝隔绝就叫死，你明白吗？我这个生命的乐园变成死作王的地方了，对不对？所以人呐、啊，你在哪里？上帝的意思说你要到我这里把生命重新得回来。所以亚当夏娃为什么没有资格再住在伊甸园里面？为什么没有资格再继续享受这样的美好？因为我的伊甸园是生命的园子，你现在是死人，因为你跟我隔绝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对生死的认识，只有我们才能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是从跟神的关系去认识生死的，这是世界上面任何的物理学家、任何的生物学家、任何的哲学家都不可能达到的高度，对吧？他们要么从生物特征，他们要不从物理定律，他们要么就是从所谓的哲学推演，但是都达不到这样。只有我们从圣经去看，说生命就是跟神和好，生命就是爱上帝，生命就是被上帝所爱。什么是死？死就是与上帝隔绝，死就是与上帝敌对，死就是罪在人生命当中的显明。你再去看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再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而且我们在讲到生命的时候，你要认识生命是什么的时候，我们还要再来读这节经文，很重要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
这里面讲的一次的义行，是不是指我们做了一次好事，啪，我们就得永生了？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一次的义行长的是谁的义行啊？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死，然后称我们为义。你注意哈，他这里面说人众人也就被称义得什么？得生命。生命和称义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一般人，特别甚至一些神学家，他是把称义和生命割裂开去看，圣经上不让我们割裂。我告诉你一个奥秘，什么奥秘？生命和称义之间有重大的关系，生命和义不可分割。只要是生命，它必须是义的。只要是生命，它必须是义的。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人没有一个人喜欢被人称为罪人。你称最小的小孩子，你说他好欺负，我就叫你小罪人。我跟你讲，你讲的时候，这个孩子是绝对不干的，因为他灵魂里面知道，当你称我为罪人的时候，你的意思就是我是个死人。因为生命一定是跟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你就明白，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世界上面所有的人必须有义，而且有两种义在人的生命当中彰显。哪两种义？一种叫自义，一种叫基督的义。凡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如果有一天他真心的承认说我不是一个义人，其实他的心已经死了，他的心已经死了。所以任何人他至少要自义，他千方百计都要说我没有那么坏，我没有那么坏。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看原来香港那些警匪片也好，什么片也好，说道义有道，对吧？虽然这个人很这个小混混呐、啊，这个小混混呐、啊，但是他也有生命闪光点呐、啊。同意不同意？你不能拍一个人完全没有义的人，这个人假设你拍出来，看电影的人都受不了。当你跟一个人，所以我们才讲说，你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些传福音的方法是完全错的？就是我们有些基督徒上来第一个要务就是我要定你的罪，我要逼着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如果你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我就打死不往下走。我跟你讲，你错了，你错了，你这样传不了的。因为他良心深处知道，他灵魂深处知道，如果我不是义人，我就是个死人。因为生命一定是跟义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是怎么传福音？你去看圣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怎么样子啊，被称义得生命。我要把基督的义给你摆在这里，我告诉你说，你的自义可以拿掉了，你的自义不过是亚当夏娃做的无花果树叶群，那个树叶群不舒服，那个树叶群迟早会干枯，对吧？但是我这儿有更好的替代它，我是这样传福音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传福音是没什么果效的，是因为他千方百计要去定罪别人，不行的。生命就一定是跟义联系在一起，不能分开的。要么他从上帝那儿得义，要么他从自己那儿得义。但是自己的义行不行？自己的义是站不稳的，自己的义是永远站不稳的。因为你再自义，总有人能控告倒你。最厉害最能控告人的是谁？魔鬼。魔鬼，你当你用自义，你说我不是，我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哼，我坚持今天去聚会，我肯定是怎么样。你这些是不行的，因为这叫自义，你明白吗？你拿出这些时候，魔鬼就会说，你去看看那个卖主的犹大，他跟耶稣跟了三年半，你而且犹大还是同工，还是很重要的财务同工，而且犹大还出去传过福音，对吧？犹大七十个人出去的时候，十二个人出去的时候，两个两个出去赶鬼，把鬼都赶走，犹大也做过这个事儿的，你能跟他比吗？你那个时候就慌了，哎呀，那我得救不得救？你看犹大都灭亡，估计你也差不多啦。你那个时候就垮了，自义在魔鬼面前根本不行。所以圣经里面讲，以弗所书，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要有一个公义的护心镜。护心镜是保护什么呀？保护心脏，保护我的胸膛的，是最重要的东西。这个公义的护心镜，那义是什么义？基督的义。所以当魔鬼来控告我说你不是一个义人的时候，我怎么去面对他的控告？对了，你要想控告倒我，你先把基督打倒再说。你有本事把基督的义给我剥了，你才能把我的义袍剥掉。阿们吧。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最强韧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称义得生命。我不再夸我的自义，我不需要耶稣基督的义算给我一部分还是全然算给我？耶稣的义和法利赛人的义哪个强？耶稣的义。耶稣的义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就是我的。阿们吧。所以谁能够把耶稣基督打倒， 再来打我。阿们吧，你就是这么强韧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去晓得我们说生命和义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我已经得了基督给我这个称义的生命，所以面对魔鬼的试探引诱，面对罪的权势，我才有信心。什么信心？我能打倒他。阿们吧。因为到底上帝的生命厉害还是魔鬼的权势厉害？到底是上帝的生命厉害还是死的权势大？肯定是生命的权势比死的权势大的不知多少倍。阿们吧。所以我们是因着这个，我说撒旦退去吧。我是因着这个，我说虽然就算有个罪辖制我很长时间，我依然敢说主啊，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怎么样子啊，我凡事都能做，我能胜过的。你不要向我去夸耀，我的仇敌啊，你不要向我去夸口，我反而要去向你夸口，因为我已经得着基督的义了。阿们吧。基督的义全然是我的。我的罪哪去了？我的罪哪去了？弟兄姊妹，我的罪给了基督，给多少？给基督了。真的是全部吗？我明年犯的罪我现在也不知道啊，给没给啊？
给了。
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我一切的罪都给了基督，而基督一切的义都给了我。所以我的生命是真的生命，是强的不得了的生命。阿们吧。这是我们大家要看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生命的奥秘的时候，我们再去看，我们说去看看关于死亡的真相。因为你讲到生一定要讲死，我们再来看，我们先来读这节经文，创世纪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节经文是圣经当中第一次讲到死。为什么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会让人死？你说上帝啊，你好狡猾呀，你这个搞个伊甸园呐、啊，好多好树好果子，然后分别善恶树呢，你把它搞恶心一点我也不会碰啊，对吧？分别善恶树又很漂亮，那个果子看来悦人眼目，然后你跟我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你是不是在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里你放了什么毒素？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肯定有问题啊，要不然怎么吃了就死了？那个果子有没有问题啊？那果子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说那没问题咋回事？我跟你讲，为什么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就死，是因为分别善恶树没问题，但上帝说这棵树的果子你不要吃。这是上帝放在这里给我们一个试验，告诉我们说你是有自由的，你可以用你的自由决定去顺服我，与我联合，你也可以用你的自由决定是什么呢？是背逆我，与我相敌。你可以决定尊耶和华为神，你也可以决定自我做神。分别善恶树就是自我做神，分别善恶树就是我要做一个决定，从此以后我与上帝相敌。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上帝是生命之主，当亚当夏娃决定跟上帝为敌的时候，结果是什么？你跟上帝这位生命之主，而且上帝是生命唯一的泉源，你跟上帝为敌的结果是什么？自然是死啊，你明白吗？他必然是死。所以你要去晓得说，所以死是什么？我们说不是有生就有死，其实是人犯罪堕落以后才有死。上帝当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有没有说这样子，我先造一下他们，然后这个亚当夏娃呢是我的第一次做的第一个产品哈、啊，这个版本这个版本 1.0、啊、这个基督是 2.0、啊、你们是 2.1， 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当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夏娃就是有永生的，是不会死的，当他们决定背逆上帝的时候才会死，死才临到他们。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你要去晓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之所以会死是跟罪有关系的，如果没有罪就没有死亡。连这个世界，我们刚才讲为什么那些麻雀会死，为什么猫猫狗狗会死，他们犯罪了吗？说那个猫那天抓了我一下，哎，犯罪了，犯罪了，是不是这样子啊？猫怎么抓你都不叫犯罪，你说老虎咬我呢， 老虎咬你也不叫犯罪，这是他的本性。那你说他们为什么会死？因为人是万物之灵长，大家记得创世纪第一章上帝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干什么？治理全地，全宇宙都在人的治理之下，还不仅仅是地球，整个宇宙都在上帝设立的，都是让人来做宇宙之王的。所以当人堕落了以后，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都被死所玷污，都被罪所辖制，所以死就临到这个世界了。凡是这个世界里面的生物活物就变成都必死了。根源是什么？根源是人的堕落，是罪。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就是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说，我们做一个比喻就让大家去明白，你做义的奴仆，你服侍上帝，上帝也会给你工价。什么工价呢？恩上加恩，利上加利，阿们吧。各种各样的丰富，让你的生命不单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得的更丰盛。但是你做罪的奴仆呢，他也要付工价。所以说这样子，你给我做工，我也是公平合理的，你不能做工不得工价，我必须给你工价。你知道他给你什么吗？
死。
他给你死。所以犯罪的人死得快，你知道吧？越是作恶的人，他的生命都会出问题。你去看，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经常作恶的时候，你会看连他的面相都不一样，有些人就面相就变得很凶恶，对吧？他没办法掩饰的。为什么？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基督徒经常敬拜上帝，我们经常赞美上帝，你会发现真的，我们当中弟兄姊妹，像之前我们有一个姊妹回来，我跟倩文师母去见她，她说哎呀，我现在可以领退休金，我说你都可以领退休金，她说60岁了，我们看不出来，看得还像40多岁的人。为什么？因为我是侍奉上帝的，我是侍奉生命之主的，对吧？所以我有时候见着我们姊妹，我说我不太敢说你们的年龄，不是我要恭维你们，要谄媚你们，因为我们的姊妹因为侍奉上帝的话确实不一样，对吧？你像世上的那些50多岁一看就老太太了，对吧？但他们得用化妆品来遮盖自己，我们是发自心底里的喜乐，那种生命的光，因为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对吧？它就是不一样的，你明白吗？而且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我们再来读，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你要明白，这里面讲的说死的毒钩就是罪，所以罪就是死的毒钩。其实如果没有罪的话，我们退一万步讲哈，本来我们说没有罪就没有死，假设没有罪我会死的话，死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死有一个毒钩叫什么？叫做罪。它是跟罪联系在一起。我们基督徒为什么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那么痛苦，我们不是那么恐慌？我们真的见过有些不信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有些人还有力气，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的时候，那个手拼命的抓抓呀抓呀，然后抓住的东西你要它松几乎松不了。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为什么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很安详？包括我们去办追思礼的时候，你看我们追思礼的时候，我们不喜欢放他们那些那种啊咚咚咚的那种哀乐，对吧？他们那种哀乐是要把你的心砸到地沟里去，对吧？我们喜欢放什么？我们喜欢放赞美诗，我们放天的那边，对吧？我们盼望荣美的盼望天上的家，为什么？因为没毒钩了，对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死的毒钩是什么？是罪，死是罪的工价。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罪和死是分不开的，罪才是死的原因。所以把罪的问题解决掉了，死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什么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儿子是赎罪的羔羊，他是来赎罪的。为什么我们得了永生呢？因为他把罪的问题解决了，所以死的问题就连带着解决了，阿们吧。所以你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完全不一样。而且我再讲，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再来读哥罗西书1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所以弟兄姊妹，我让大家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你再去明白一件事情，罪可怕不可怕？可怕。你看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是生机勃勃的世界， 但是罪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死就做了王。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当中，人是最高的生命体，然后罪居然能够让我们死。请问罪可怕不可怕？可怕。力量强不强啊？强得不得了。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我再讲，这世界上面的宗教最可笑的地方，就是他们既不认识救主，也不认识罪。所以世上的宗教都以为说，我们通过忏悔啦，我们通过做好事了，我们通过积累功德了，然后我们通过流眼泪了，然后我就把罪的问题解决掉。连一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去想的。那基督徒一遇见罪的问题，第一反应就是你悔改了没有啊？你悔改了罪就解决了？你胡扯八道，你不可能的。你知道罪是多么可怕的东西吗？他可以把上帝造的最高的生命体让它变成死的。所以怎么解决死的问题？谁能打败罪？谁能打败死？只有耶稣基督。我再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明白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说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什么？是律法。第二大部分是什么？是福音。律法最主要的功用你知道是什么吗？律法是使人知罪，律法是定罪的。律法根本不能解决你的罪。你以为你知道罪了，你就比别人高超了吗？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罪犯被判了刑，公义的判了刑，然后抓到监狱里面。抓到监狱里面以后，他还能不能杀人呢？杀不了了。还能不能偷东西？不能偷东西。他能不能在监狱里面，嘿，你看，我现在也不偷东西，我现在也不杀人，我已经20年没杀过人了，我是个义人，行不行？你说这傻瓜，你太可笑了，你关在监狱里面，你笑，你高兴什么高兴啊？你有没有发现世上的那些宗教都是这样子的？为你已经犯了贪心的罪，犯了律法的一条，就是干犯律法的重条，你没机会了，你就永远是个罪人了。阿们吧。你个罪人，你还夸什么口啊？你还说我虽然原来恨上帝，但我现在爱上帝爱得不得了啊！我现在愿意为上帝死啊！怎么样？你现在对上帝的爱能把你以前对上帝的恨抹掉吗？你抹不掉的。反而上帝律法出来说，你为什么不从起初就爱上帝啊？这就是律法厉害的地方。我告诉你，律法是定罪的。你看多少基督徒说，哦，我爱律法。大卫不是也说吗？我何等爱慕耶和华的律法。人家大卫讲的爱慕耶和华的律法是在哪里讲的你知道吗？人家是在福音里讲的。人家是在福音里讲的，说因为我在福音里面，因为福音是什么？是赦罪的，我已经罪得赦免了，所以律法跟我的关系发生改变了。原来律法是我的审判官，律法看到我说你犯了 N 条的我的诫命，你该死。然后律法是绝对公义的审判官还是可以贿赂的审判官？绝对公义。所以律法说下监狱去，对吧？但是耶稣基督担当了你一切的罪，现在律法跟你是什么关系呢？律法成了我的法律顾问。你知道一个公司的 CEO， 一个公司的老总见着法律顾问的时候，要不要说，哎，又来定我罪，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就赶紧过来，赶紧过来，我们要商量这个项目，我们看看怎么做，法律上面有什么问题没有，你告诉我怎么做才是合法的，对吧？所以我何等爱慕耶和华的律法。我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才是尊荣律法的人，我才敢说我爱慕耶和华的律法。你这个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根本拒绝基督，还敢说你爱慕耶和华的律法，你在监狱里面跳舞，你骗你自己，何必骗你自己，还想骗别人，还想控告别人，你没资格的，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晓得这些的时候，凡是在律法之下的就是什么？就是在死之下的。你身上散发的是死亡的味道，不用讲了，你不要骗你自己，你身上没有生命的味道，你若有生命的味道不是这个样子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讲，讲到生命的奥秘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还要再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重生和永生之间的关系。我们再来读经文，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11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知道这个话是谁说的吗？这是主耶稣。主耶稣跟谁说的？跟马大玛利亚说的。说这个话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马大和玛利亚有一个特别爱的弟弟，叫什么呀？叫拉撒路。拉撒路死了，其实之前 已经报消息给主耶稣了，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主耶稣专门不去。你看主耶稣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病了他不去，等到拉撒路死了，死了几天你知道吗？死了四天主耶稣才去。去了以后玛利亚他们一见到主耶稣就哭了，就哭了，然后主耶稣就跟他们说了这个话，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然后马大和玛利亚还在那说，主啊，如果你在这儿我弟弟必不死。但他现在真的死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主耶稣要行的神迹。主耶稣要行一个什么神迹啊？死里复活的神迹。但你注意主耶稣在讲了一句话，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什么？永远不死。我再讲什么叫生命，生命必须是永远不死的，生命必须是永远不死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生命对死亡的得胜是必须是永远的，必须是永远的。你说这样子哈，这个人快死了，然后他活过来了，我看见生命的大能，看见没有？看见，但不够，真的不够。他后来又死了呢，到底死得胜了还是生命得胜了？还是死得胜了，因为最后他还是死了，死亡还是把生命给压下去了。所以耶稣讲这个话是石破天惊的话。耶稣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活着信我的永远不死。那你说拉撒路，我今天也见不着拉撒路啊，拉撒路不是死了吗？死了没有啊？
死了。
死了，死了没有啊？没死。哎，那他没死，拉撒路藏到哪儿去了？拉撒路从肉体的角度来讲死了，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凡是在上帝面前的都是活的。拉撒路活在上帝面前，阿们吧，他是活在上帝面前的。他只不过说这个，那怎么回事？因为耶稣说了，你现在这个身体是一个必朽坏的身体，这个身体不能承受神的国那永恒的祝福，所以我要让你脱下这个身体，换上一个荣耀不朽的身体。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事情啊？我们复活的时候。阿们吧。其实仅此而已。所以你要看到，我们说真正的生命必须永远不死，真正的生命必须胜过死亡。怎么胜呢？一直胜过死亡。这个生命我们有没有？
有。
真的有吗？
有。
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你信耶稣的时候就有了。在你里面吗？
在。
现在就在吗？还是你到将来到天上才有？
现在
就在了。在你信耶稣那时候就有了。你信耶稣多长时间了？你如果信耶稣20年了，那你这个生命已经拥有20年了。你信耶稣5年了，那这个生命已经拥有5年。我信耶稣半个月了，这个生命我已经拥有半个月了。半个月、一个月、3个月之后，这个生命会不会被死胜过？不会，因为生命就一定胜过死亡，永远胜过死亡。阿们吧。你要看到，而且我们再去看，我们说再去看看关于重生和永生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再来读经文。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啊，3章5到7节，我们在我们 PPT 上，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是只是摘了一段，大家回去可以去看。这是约翰福音3章，主耶稣基督跟一个人去谈话，这个人是一个法利赛人，叫做尼哥底母，还是个当官的。所以他怕其他法利赛人逼迫他，所以他找主耶稣是专门找了一个时间。什么时间呢？晚上偷偷的去，因为别人就看不清。他就找主耶稣问，哎，我觉得你太厉害了，我想跟你去探讨。结果主耶稣一上来就跟他说，人要重生，人要重生。尼哥底母怎么说？尼哥底母说，我都老了，我难道再进我妈妈肚子再生一遍吗？关键问题可能他妈妈现在没法再生我。然后主耶稣就跟他讲说，人必须重生，人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而且人怎么得重生啊？圣灵来重生，对吧？圣灵来重生。所以主耶稣跟他讲了一大番的话，那个话是很重要。然后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来读。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弟兄姊妹，我为什么再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因为这节经文是所有基督徒可以说是最熟悉的经文。这节经文耶稣跟谁说的你知道吗？不是跟12使徒讲的。跟谁说的呀？跟尼哥底母讲的，也是对我们说的。他首先是跟尼哥底母讲，他跟尼哥底母讲说，你必须重生，你必须重生。然后讲到什么呀？讲到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其实这里面的意涵是很深的，我就讲一点点。第一，你要知道一个人如果重生了，他就一定有永生，这是我们的神学和那些错误神学的重大区别。有一些错误神学是说人重生了不一定有永生，重生之人还可能灭亡，对不对？完全不对，你只要是重生的，你一定不灭亡。像我们上次讲的，耶稣是创始成终的主，阿们吧。你怎么重生的？你的重生是自己在那儿，哎呦我哭啊我哭啊我哭啊，哎呀我难受啊，哎呀我忏悔啊，然后我就得了重生了，是吧？原来我用我的眼泪把自己重生了，是这样子吗？不是，谁重生你的呀？上帝重生的，对吧？谁给你永生？也是上帝。上帝让你重生就一定给你永生，这是分不开的，弟兄姊妹。所以不要被那些错误神学，有些基督徒就是被那些错误神学给吓住了，说的你重生了没有，你重生了也不一定有永生啊，是吧？所以有些基督徒，那我怎么有永生？坚持到底，坚持到底。我说你坚持不到底，你知道吗？人临死的时候是最软弱的时候，你意识模糊，你体力下降，降到你从来没经历过的软弱。我们有没有人经历过？因为我们没死过，对吧？你不知道人死的时候多么软弱。所以如果人要靠自己坚持到底才不灭亡的话，我跟你讲，个个灭亡，一定灭亡，连摩西最后都得灭亡。虽然摩西到120岁的时候眼睛也不花耳朵也不聋，但是到他死那一刻的时候依然是他最软弱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在最软弱的时候还能得救？因为我的重生是上帝做的，我的永生是上帝赐的，阿们吧。所以你要去看看清楚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我在这里再强调，谁是重生的人？重生的标志是什么？信的人。重生的标志不是行为。说这个人很谦卑啊，我觉得他肯定是重生的，可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有一个少年官可谦卑了，来到主耶稣面前，别人见到耶稣都是法利赛人，还各种挑衅啊，拿单叶还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人。那个少年官呢，一见到耶稣，耶稣没说话他就跪下来了，良善的夫子啊，我怎么才能承受永生呢？谦卑不谦卑？得了没？没得。为什么没得？他不信。什么人是重生之人？信耶稣的人就是重生之人，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干什么？反得永生。所以信心是重生的标记，信心也是永生的开始。只要你有信心，你一定是已经重生的人；只要你信了耶稣，你一定是有永生的人。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分不开的。阿们吧。不要被那些错误的神学家，那些喜欢咬文嚼字但是自己逻辑混乱的神学家所欺骗。太多神学家那个逻辑混乱的那个程度跟那个街边那个打把式卖艺的差不了多少，只不过他语言能力强而已，你不要理他。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所以我们讲生命的奥秘，生命是什么？离开基督就没有生命，与神相合就是生命，与神相敌就是死亡。生和死之间的区别是在哪里？生命要胜过死亡，生命要胜过罪恶。死的根源是罪，而赦罪只在哪里啊？只在基督里。然后你在基督里，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就一定是一个重生的人。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就必有永生。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讲最后就是讲生命的凯歌。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看。我们说既然讲到生命在基督里，既然讲到这个生命这么好，那么我们生命的凯歌应该怎样奏响？就讲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那讲到生命的凯歌要怎样奏响的时候，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去知道的就是，我们要奏响生命的凯歌的时候，我们要去来敬拜我们的永生上帝。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约翰福音1章4节，我们一起来读。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里面特别我们说，你去注意的后半句说，这生命就是什么？就是人的光。我的生命，基督给我的生命就是我里面的光。我里面的光是怎么去发出来？我里面的光最好的发出到底是什么？就是敬拜上帝的时候，就是敬拜上帝的时候。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第一个创造的是什么？是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当光照出来的时候，其实光发出来就是向造他的上帝发出的赞美。当上帝造太阳、月亮、星辰的时候，月亮、星辰出现的同时，也是对上帝发出赞美。我们这些人和月亮、星辰不一样， 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最高的生命体，最高的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这些又在基督里面重生再造的人，所以我要去把我的生命的凯歌唱出来的时候，第一个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去敬拜赞美我的上帝。你一定要去晓得，当我们去敬拜赞美我们上帝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最高峰。当我去赞美上帝的时候，不仅仅是我感情的抒发，甚至也不仅仅是我感恩的表达，当我去敬拜上帝的时候，这就是我唱生命的凯歌，这就是把我的生命举起来说，主啊，这是你赐给我的生命，我要用我的生命来赞美你。你真的要去看到，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那些不信的人不能敬拜上帝。为什么？你说教会拦阻不让他们敬拜，不是，教会从来不拦阻。你注意我们有没有拦阻过，我们有没有说弟兄姊妹， 你现在如果没有信耶稣，我们唱诗的时候不许你唱，有没有这样的？没有，我们说你唱，你来赞美上帝。我告诉你一个真相，我告诉你一个什么真相，不信的人以为说是我不想去唱你们的赞美诗，我不想赞美，仅此而已了。我如果想啊，我告诉你，我觉得我比你们带诗歌那个姊妹的声音好一百倍，我唱出来的歌感动你们的不得了，我告诉你不是真，这是他自以为的。其实一个不信的人，他不是不想赞美上帝，是他不能赞美上帝，他没有这个生命能力去赞美上帝，你明白吗？所以你能够赞美上帝，是因为你里面已经有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能赞美上帝的，这才是真正的原因。你去试一试，真的，你去试一试。包括有些不信的人，比如他是练声乐的，去唱那个哈利路亚，对吧？那个弥赛亚的那个大合唱，他们唱的哈利路亚，他可能音准很准，什么很准，但跟我们唱是不一样的。你会听他们唱，你觉得听录音机差不多。为什么？因为缺乏那种生命从里面涌现出来的那种力量，阿们吧。但是一群信耶稣的人在那里唱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哪怕我们音准没那么好，但是我们这个声音能感动天使，不一样的，你明白吗？所以每当你赞美上帝的时候，这就是生命的宣告。宣告什么？我已经得了生命。宣告什么？这个生命是永远胜过死亡的，所以我赞美永生上帝。你们为什么不能赞美永生上帝？因为你还在死的权下，这才是真正的原因。你不要向我夸口，你没什么好夸口的，阿们吧。所以不赞美上帝的人是不是比我们更潇洒？不是，不赞美上帝的人是比我们更可怜，因为你活在死的权下，你不能赞美上帝。就像一个人他不能过规律的健康生活，他的生活乱七八糟，他有没有资格跟我们嘲笑说，你每天晚上准时睡觉，每天早晨准时起床，你每天看我，我想半夜两点睡就两点睡，我想第二天睡十二个小时我就睡十二个小时，我想睡三个小时就睡三个小时，我比你自由多了，怎么样？你会羡慕他吗？我不会。你看我去你的书房，你的书房井井有条，你看我不受你的约束，你看我的书房跟猪窝似的，我自由多了，会不会有人这样说？你没什么好夸口的，好吧？你的生活是混乱，不是自由。一个人不能赞美上帝，不代表他更潇洒，而是代表他更可怜。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要去赞美我的上帝，我生命的光要在赞美当中发出来。所以我再一次鼓励弟兄姊妹，主日的时候我们不单有讲道，我们讲道之前还有敬拜赞美。我鼓励大家，你要把你的闹钟调好，你要整个的对上帝的敬拜你一起来做，阿们吧。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家远不容易，我再强调哈，迟到好过不到，对吧？你不要说梁天你说了这个话，我下次免得你看见我迟到我就不来了，迟到好过不到，但是准时到比迟到更好，同意吧？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讲，我们要去把生命的凯歌唱出来的时候，第二个要什么呢？要彼此相爱。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
所以弟兄姊妹，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生命的彰显在哪里彰显？在爱里面彰显。我告诉你，爱是生命的表现，爱是生命的彰显，然后恨呢是死亡的味道，是死亡腐臭的味道。 我们只读了这一节经文，其实后面这个第十五节约翰还讲，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什么意思？就是你仇恨你记恨这些罪的表现都是死的味道。我在讲你犯的每一个罪，你千万不要说因为我最近比较活跃哈，所以我就犯了这个罪我就犯了那个罪，不是，每一个罪都是死的表现。你贪心是死的表现，你撒谎是死的表现，你妄称耶和华的名是死的表现，你恨人是死的表现，你起了巨大的贪心，看见别人住别墅你就整个心里不平衡恨不得撞车，那是死的表现，那不是你进取，你明白吗？你什么是生命的表现？爱才是生命的表现。所以就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跟我们讲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怎么样子，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为什么？因为耶稣的门徒是生命的门徒，在耶稣之外所有的门徒都是什么门徒啊？都是死的。所以你们借着爱来彰显你们已经得生命了。所以当你不能爱别人的时候，不要给自己借口，不要骗自己，因为这是魔鬼想骗你，说那个人呢太糟糕了，爱别人可以，爱他我不干。你搞错了，当你不能爱的时候，说明你正住在死里面。所以你看到约翰在这里讲的，他真的是我们想不到的用词，他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什么东西啊，出死入生了。我们有时候说爱就爱呗，不爱就不爱呗，说的那么严重啊，要说到出死入生，哎呀，这个两弟兄不看圣经还好，不看圣经我不爱人的时候我顶多自责一下，你看了圣经我觉得我这个人叫你们说成死人了，我这难受难受的很呐。圣经确实是这样说的，当你恨的时候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恨，你就知道那是死的味道在。所以主耶稣跟我们说，连仇敌你都要干什么？你都要爱。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有生命的人啊。阿们吧。我是有生命。世上的人要不要恨呢？世上的人一定经常恨人了。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个死人，死人一定会恨人的，你知道吗？他甚至莫名其妙的恨你，因为你是个基督徒恨你，因为你行事光明恨你，是吧？因为你这个人对他笑着爱他谦卑对待他，他都要恨你。连主耶稣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你知道法利赛人什么反应吗？他们出去商量，恨得咬牙切齿，说我们想办法要把耶稣给杀了，不但把耶稣也杀了，拉撒路也得杀死。你见你看到那个恨意有多深？为什么这么深？因为这是死的味道。所以魔鬼一直欺骗我们一些弟兄姊妹说，你是有理由恨这个人，你是有理由恨某群人的，你继续恨下去吧，不要听魔鬼的谎言。我要什么？我要爱。阿们吧。我再讲一点点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很不喜欢听的话，但我要讲，很多中国的基督徒恨日本人跟不信的人没区别。你讲别的可以，你讲说非洲的人信了耶稣了我鼓掌，你讲日本人也信耶稣了，怎么可以让日本人信耶稣？你怎么恨日本人恨成那个样子呢？这是什么味道你知道吗？这是死的味道。你已经得生命了，你怎么可以这么狭隘？阿们吧。你怎么可以让魔鬼在你身上得这么大的权势？不可以的。所以我要爱，我要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相爱，表明我们出死入生。阿们吧。我们连仇敌都爱，表明我们里面的生命胜过死亡。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最后我们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要去高唱这个生命的凯歌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去广传福音。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列王记下七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
你知道这段经文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这段经文就是先知以利沙的时候的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亚兰大军围困撒玛利亚，然后撒玛利亚被围困到惨到一个地步，就很多人饿死，整个撒玛利亚城的马只有五匹马， 就惨到这个地步。然后上帝行了一个神迹，让那个亚兰人以为以色列人请了援军，所以亚兰人连夜逃跑，哎呀，落荒而逃，什么东西都不带，就跑啊跑啊跑啊。然后其实撒玛利亚的人都快死了，其中有四个大麻风。这四个大麻风，你知道大麻风是不能跟其他人一起住的。这四个大麻风想着说，我们反正在城里也是饿死，我们不如出去碰碰运气，好，碰碰运气，也许反正死就死了，不死就算。结果出去以后就去到亚兰的大营里面一看，哟，没人了，没人了。然后这些到处看，真的没人了。这四个大麻风跟我们普通人一样，他们第一反应是什么？先吃饱肚子，自己先吃。好，他们自己先吃，他们没受过奴化教育，我们奴化教育就让人不当人，他们自己先吃，吃完了以后呢，他们觉得这营里面有些好东西，我把好东西收拾起来，我自己先藏起来，他们藏得不亦乐乎。后来藏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就有其中有一个人说了这个话，说，哎呀，我们这样做不对，亚兰人都撤走了，我们只顾自己，这个不好，我们还是赶紧回去报信吧。然后他们就回去跟以色列王去报信，说亚兰人撤走了。以色列王还不相信，以色列王说，你知道吗，我知道亚兰人他们的诡计，他们装作撤退，我们如果开城出去，他们就进来把我们杀光，所以不敢去。但是大臣说，不行，我们这样下去也得饿死，咱要不去试试吧，就把我从五匹马当中咱拿几匹马，然后让人去看。结果他骑着马进去一看，发现确实亚兰的军营都空了，亚兰人全撤走了，所以就大开城门，然后大家赶紧出来啊，因为亚兰人走得急，粮食都没带，哇，你知道以色列人都饿了多长时间了，赶紧抢粮食，赶紧去分发粮食吃。那我说其他我们先不讲，你注意这四个大麻风它预表什么。这四个大麻风就预表我们这些基督徒，它就预表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原本也是一群大麻风病人，我们不比我们周围那些没信主的邻舍好多少。然后上帝先让我们得了福音的好处，阿们吧。但是你注意，我们也像大麻风病人的反应是类似的，我先吃饱，对不对啊？对，肯定对。然后我要去拿宝物，对不对呢？也对。但是你一直忙着拿宝物就不对了。你要干什么？回去报信。你要回去报信，你说那个胜过死亡的耶稣基督早就来了，你们来信耶稣吧。你现在所有的忧愁不就是死吗？对吧？我身边的老人家最怕什么？最怕死。我身边的年轻人呢也怕死。小孩子怕不怕死？也怕死。我前天看到一个新闻真的很心痛，他们讲有个小孩子刚上初一啊，做作业的时候猝死，是真实的事情。他这个孩子乖得不得了，是优秀学生，回到家自己就乖乖的写作业，乖乖的写作业，等妈妈回到家的时候，他趴在桌子上不动，爸爸妈妈都没在意，以为说这孩子很乖，在那写作业，可能累了，在桌子上趴一趴。爸爸妈妈做晚饭，做完了发现孩子还在那趴着，赶紧过来一摸，发现孩子已经没气息了，打120都救不及。这是真事啊，这是别人发的聊天记录截图，最近的事情截图发进来的。弟兄姊妹啊，你看到我们这个国家太可怜，从小到老都在死的泉下，有些人拼死拼活一辈子得着什么呢？罪的工价乃是死，什么都得不着。我们是那四个大麻风，我们已经在上帝那里得了这么丰盛的恩典，我们却只顾自己灵修，只顾自己自嗨，只顾自己说我的日子过得很舒服，我觉得上帝很祝福我，这些话是对的，但只对一半。你要去报好消息的，阿们吧。去看看你周围有多少人还没有信耶稣。真的，之前有弟兄分享的时候，他讲一个数据，你知道信耶稣的人最高比例的是什么？怎么信的吗？最高比例的是亲朋好友传福音的，到今天都没有变。79%的人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他身边的亲朋好友跟他传福音，他信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信魔鬼的谎言。魔鬼说先知在本地是不受欢迎的，主耶稣说过这个话，他不受欢迎，但是你去传福音，你是你家人信主最重要的原因。你不要听魔鬼的话，你以为说我不要传，我不要传，没有，一定要去传。 如若不然，罪就临到我头上。我得了这么大的恩典，我岂能只顾自己呢？主啊，愿你拯救更多人，求主带领我。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生命在你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这些人本来活在罪恶之中，在死的权下，但是主，你来到我们身边，你成为替罪的羔羊，你把我们一切的罪都担当了，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使我们也不再死的权下，而成为重生的人，成为有永生的人。主，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在你面前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们要常常在你面前赞美你，因为这是有生命之人嘴唇结出的果子。主，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彼此相爱，因为爱就是出死入生的标志。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勇敢的心，有一个智慧的心，要去广传福音，得人如鱼。也求主你亲自施恩引导我们，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那些灭亡的人的时候，那些将要灭亡的人的时候，看到那些人在地狱的边缘的人的时候，我们不嘲笑他们，我们是想，主啊，求你施恩，让我们有智慧，把你这得生命得永生的福音传给更多人。愿主你的生命之道在这个世界当中大大彰显，大大发光，大大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